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列王记下》23章的下半部分和24章全章。至此，我们《列王记》的分享就进入了尾声。下一次，曾淼传道将要分享《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25章，《列王记》的所有经文我们就全部讲完了。之后，小峰牧师要再就《列王记》做一次总结正道。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分享新的经卷。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分享列王记到如今啊，感谢您每一次的与我们同在啊，赐给我们亮光啊，赐给我们感动。我们求您今天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工作，来开启您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仰望您，也求您使我们各处的聚会都有平安，使您的灵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感受到您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部分经文记载了犹大的最后四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在这一段中，这四个王的记载都比较简短，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评语，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他们的结局也都同样失败和悲惨。约哈斯被埃及俘虏，死在了埃及；约雅敬被尼布甲尼撒打败，被俘丧命，圣殿的器皿和宗室贵胄被掳。约雅金做王只有3个月，他在位时，巴比伦又一次攻打耶路撒冷，把他和大部分犹大贵胄、首领、士兵和工匠都掳到了巴比伦。最后，西底家做王时，犹大彻底灭亡，西底家的众子在他面前被杀，他也被剜去双眼，死在了巴比伦。所以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王朝走向灭亡，并且末代诸王无论在位时间长短，依然执迷不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下面我将结合历代志和耶利米书等经卷，逐一分享这四位王的主要事迹和历史评价，最后我们再思想其中给我们的提醒和教训。首先让我们来看约哈斯。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但并非长子，可能因为他和父亲约西亚的政治立场一致，就是都主张对抗埃及，所以他才被立为接班人，但这也是他被埃及赶下台的原因。31节说，约哈斯在耶路撒冷作王只有3个月，但32节却评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这一评价很可能是指约哈斯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恢复了他父亲约西亚所废止的各种偶像崇拜和异教风俗，而他这么做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悖逆，因为有历史学家评价约哈斯是个缺乏信仰并且性格不纯洁的人，但他这么做其实更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和舆论的压力，因为犹大国离弃耶和华已经太久了，偶像崇拜的风气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约哈斯如此行其实是顺应民意，而这也说明当罪恶蔓延深入到一个程度，仅仅靠一两个先知和好王的觉醒，甚至像约西亚进行了那般激烈的改革，也难以力挽狂澜，这就是积重难返。接下来我们再看约雅敬。当埃及废了约哈斯的王位，就立了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约雅敬做王。约雅敬其实是约哈斯的哥哥，而他起初没有继承王位，正是因为他倾向投靠埃及，这和他父亲约西亚的立场不一致，所以他没有成为约西亚的继承人，但也因此如今他被埃及扶上了王位。约雅敬做王时间比较长，有11年之久。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先效忠埃及，后来埃及被巴比伦打败，他不得已向巴比伦进贡3年，而当埃及再一次发动和巴比伦争夺霸权的战争时，他又背叛巴比伦，仍想要依附埃及，但他的希望最终破灭，因为埃及被巴比伦彻底打败。7节说， 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而约雅敬也因为这次站错队，使犹大第一次被巴比伦洗劫。在这次攻击中，巴比伦抢夺了一些圣殿中的器皿，又带走了一些犹大的宗族贵胄，其中就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圣经记载约雅敬的恶行比其他三王更甚。第一，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侍奉偶像而不敬畏真神。其次，法老尼哥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塔连德。而约雅敬除了使犹大人民负担着沉重的战争赔款，还压榨人民为自己修造宫殿。耶利米书22章论到约雅敬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这就是约雅敬的恶行。圣经评价他说，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第三，约雅敬毫不听从先知的警告。耶利米书36章记载，约雅敬看到耶利米写的启示，竟然把它烧了。圣经说，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蒂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而耶利米书26章还告诉我们，约雅敬甚至杀害先知。有一位名叫乌利亚的先知，因为说了约雅敬不爱听的预言，就被追杀。甚至他逃到了埃及，约雅敬仍然派人把他抓回来杀害。由此可见，约雅敬的心是何等刚硬悖逆。最终，约雅敬成了尼布甲尼撒的俘虏，但在他被带到巴比伦之前，就死在了耶路撒冷。他的下场很凄惨，因为他没有被葬在王家墓地，而是被草草埋葬。耶利米书22章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接下来我们再看约雅金。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他和他叔叔约哈斯一样，也只做了三个月的王。很可能因为巴比伦担心约雅金继承他父亲约雅敬反对巴比伦的政策，所以很快就把他赶下了台。约雅金做王时，耶路撒冷第二次被巴比伦攻击，而这次的损失更大。24章13到16节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困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可见经过这一次的侵略，可以说犹大已经彻底衰败，再也没有了对抗巴比伦的可能性。25章告诉我们，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所以约雅金在世的时间还比较长，后来还受到巴比伦的优待，但是无论如何，犹大已经覆灭，他也终身作为俘虏背井离乡。最后我们再看西底家。西底家也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在犹大的末代四王中有3个都是约西亚的儿子。 如果说约西亚的一个儿子悖逆是偶然的，那么约西亚的三个儿子都一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就不能不说约西亚作为父亲实在是失职了。可能约西亚太忙了，毕竟他统治的时期犹大已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约西亚立志忠心犹大，所以他在宗教、政治、军事、内政等等方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这一切都不应成为他疏忽教养儿女的借口。儿女不走正路，没有什么比这更让父母伤心和羞愧的。继承人不称职，对于一国一家来说，也没有什么比这损失更大的。圣经对长老的要求是，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约西亚不能好好教养子女，也难怪他的改革其实收效甚微，他一离世，那些败坏立刻卷土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应当吸取教训，即使我们工作再忙，事务再多，也绝不应疏忽教养儿女的责任。其次，在人生命中长时间的默默耕耘，可能比外在的看得见的宏大工作还要重要的多得多。言归正传，我们再看西底家这个人。我们刚才说，经过约雅金那次的被掳，犹大其实已经彻底败落，已经没有实力对抗巴比伦，但西底家仍然对联合埃及摆脱巴比伦抱有幻想。在他的时代，有两位著名的先知，就是以西结和耶利米，他们一致责备犹大拜偶像的罪，并且一致警告西底家要臣服巴比伦，不要反抗，要守和巴比伦所立的约，不要背叛。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以西结说，巴比伦王曾在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虽然先知如此清楚的警告，可惜西底家并不听从先知。有人根据耶利米书的记载，认为西底家其实还是比较尊重先知，所以他设法保护了耶利米不被主战派杀害。也有人说西底家性格懦弱，他承受不住身边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但无论如何，西底家最终还是选择了随从多数人，而没有选择听从先知。他根本上还是害怕人的压力，却没有相信神的预言。所以最终他的命运正如上帝借耶利米所发的预言，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又如以西结宣告的审判，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王下25章告诉我们，西底家的结局是被尼布甲尼撒俘虏到巴比伦，而且弯曲了他的双眼。所以耶利米和以西结的预言就以这种方式完全应验了，他被掳到巴比伦，但却看不到被掳到的地方。西底家的命运实在可怜，不听神的话真是可悲。根据以上犹大死亡的经历和命运，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点对我们的提醒和教训。第一，就是不要容罪和问题在我们生命中积累。刚才我们分享约哈斯时已经提到积重难返的问题，其实犹大的这四个王 可能本质并不比其他人更恶劣。约西亚的教育也可能不见得完全不负责任，但是因为整个犹大社会从民间到宫廷都腐败太久，拜偶像太久，离弃耶和华太久，所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罪的力量，以致个人想要与之对抗实在太难了。所以约西亚的改革不过是昙花一现，西底家虽然有几分信任耶利米，但最终也难以抵挡世界的裹挟。这个教训对教会来说应当提醒我们，不要容罪和看似微小的偏差在教会中渐渐长大，以致习以为常，甚至最终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一旦错误得到广泛同情和认可，拨乱反正就难上加难，甚至无可挽回了。而对个人而言，这个教训也提醒我们应当养成及时清理生命的习惯。这个清理既包括清理我们的情绪，也包括清理我们的生活。从情绪来说，无论压力、愤怒、忧伤还是沮丧，都应当天天在主里求释放、求化解，而不使之积累成为病症。我相信其实人人都会抑郁，但并非都有抑郁症。所谓病症，就是积累问题到一定程度，以致自身失去化解能力的状况。情绪如此，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劝大家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复杂沉重到令你窒息的程度，否则长此以往必然出现各种混乱的结果。而清理生命的方式无非两种，就如同打扫房间，一种方式是平时不打扫，等到有一天忍无可忍才打扫一次，而另一种方式是天天打扫，总不让房间积累垃圾。我们想哪一种方式更合理呢？据我看，采取第一种方式的人早晚积累垃圾到一定程度，他虽然嫌乱，但想起工程浩大就无力行动，最终难免眼睁睁看着情况越来越糟。而采取第二种方式的人每天只干一点，并不麻烦，且养成习惯，而且习惯成自然，就更加容易坚持，以致进入良性循环。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习惯，只不过一种是好习惯，一种是坏习惯。我越来越看到，其实人生基本就是习惯的结果，或者是好习惯结的果子，或者是坏习惯结的果子。有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家太乱了，求你赐我这周末打扫房间的力量吧。在我看，这个祷告其实没有祷告到点上，因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积累问题太久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总是积累问题，然后指望集中解决的这个坏习惯。其实我们应当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积累问题而不及时清理的坏习惯吧。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次性行动的力量，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习惯的改变，是根本思路和方式的转换。其次，这一段历史也给我们一个教训或是提醒，就是要顺服神，不要屈服于人的立场、主张和压力。刚才我们说到积重难返，所以从智慧的角度来说，应当避免积累问题，以免我们陷入更大的试探。但是从信仰的根本来说，回避压力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根本诉求，或者说压力再大也不是我们不顺服神的理由。所以犹大死亡的难处虽然可以理解，但他们的责任却不能因此推卸。圣经评价他们都在神面前行了恶，这是公义的，他们因此都要受审判，这也是无可推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忘记，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什么是窄门？什么是窄路呢？窄门窄路的意思就是与世界不同，可能不被多数人理解，甚至被讥诮、恨恶和反对的道路和选择。正如先知的呼声是那么孤独，但从宫廷到民间投靠埃及的呼声却是那么汹涌。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听从先知怎么会没有压力呢？所以说做基督徒如果没有感受到压力，那是不正常的。相反，我们信主后若感到孤单和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巨大压力和张力，其实这才是正常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就是顺服神必然会有压力和挑战，对此我们应作何反应呢？第一，不要意外；第二，不要逃避，靠主胜过自己的软弱，靠圣灵勇敢顺服神的呼召，这才是基督徒唯一的选择和当走的正路。阿们。最后啊，我想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还能够得出一个教训或者提醒，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历史中，主要人物除了四位犹大的王，其实更重要的是当时代的伟大先知，特别是耶利米和以西结。而当我们考察他们的信息，我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的信息是呼吁犹大臣服巴比伦，要接受外邦的统治，而不要反抗奴役，也不要争取自由。我们假设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有人说不要抵抗日本人，不要争取解放，难道他不会被石头打死吗？难道他不应该被千刀万剐吗？耶利米和以西结的信息其实就是如此，所以他们被看作犹奸啊，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是一点不奇怪的。据说耶利米最终还是在埃及被群众用石头打死了。而先知传讲这样的信息说明什么呢？先知的信息充分说明上帝的计划和旨意完全可能和国家的宣传、群众的呼声，甚至民族的情绪不一致。上帝应许的弥赛亚是一位十字架上的基督，而不是一位马背上的大卫。上帝预备的拯救是永恒的国度，而不是任何人间天堂。所以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的思想和勇气不能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束缚，你就永远不可能真知道神的心意。其次，先知的宣告也教训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和忠心。真正的勇敢和忠心，就是冒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宣告上帝的旨意，就是敢被看成汉奸卖国贼也不隐瞒上帝的预言。我们敢对我们的同胞说，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更坏，中国人也并不比日本人更好吗？我们敢说基督徒的指望不是打赢贸易战，也不是武力统一台湾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列王记我们到今天已经分享了一年多的时间，如今已接近尾声，这一段将近3000年前的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身处当时的环境，我们的生命会更像谁呢？悖逆的君王，无知的百姓，还是勇敢的先知呢？我相信现实永远都不过是历史的翻版，前人的挑战和考验也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但愿圣灵借着历史使我们知道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愿圣灵赐我们充足的智慧和勇气，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带领我们分享列王记到如今，感谢您每一次借着释经对我们说话，我们也祈求您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赐下启示和亮光，求您借着圣经，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使我们明白您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求你赐我们力量，在逼迫和压力当中顺服你、跟从你、服侍你和荣耀你，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